信徒造就。四 A， 按手。信徒造就。弟兄姊妹平安。
今天老师要讲的主题是按手，
请你把引用的经文先给念念，让弟兄姊妹呢先记下来看看。
弟兄姊妹，现在我就慢慢的念，请您记下来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，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四到十七节，十九章五节六节，诗篇一百三十三篇，利未记一章四节，三章二节，八节，十三节，四章四节，十五节，二十四节，二十九节，三十三节。好，现在播首诗歌《充满我》，您可以一边听一边读。
弟兄姊妹，那些经文您看完了吗？你看，在《使徒行传》有两处谈到按手的事儿，一个呢是在撒玛利亚，一个是在以弗所，都是先受洗，接下去就是按手，这是使徒们当时所做的事儿。在希伯来书六章那儿告诉我们，人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
基督道理的开端
就是悔改、相信、复活、审判这些。其中呢，特别提起两件事儿，一个是受洗，另外一件就是按手。很明显的呢，给我们看见了受洗按手是基督道理的根基，也是教会的根基。那今天教会的错误啊，和从前希伯来人的错误是完全两样的。
怎么说呢？
希伯来人呢是有了根基还要立，一直在根基上兜圈子。
今天呢？
今天是进步了，而根基没立好，所以呢，今天和从前的希伯来人不一样了。希伯来人呢是立好了根基，就老在那儿兜圈子，受洗的事儿、按手了、懊悔了、相信呢、复活了、审判呢，都是这些事儿，那就一直在那儿转，不往前走。使徒对他们说，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去。那今天的基督徒是这些根基还没立好就跑了，就往前冲了，这太快了。
每个基督徒都是从认罪、悔改、相信、受洗的过程走过来的，
这些根基啊都是需要的。它好比呢盖一个房子，用六块石头做根基，一块都不能缺，缺了会出事的。受洗是根基，按手也是根基， 如果没有，那将来会出毛病。根基是马虎不得的，不能没立好根基就把房子盖上去，缺了一个根基啊，就得补上，然后呢才能得当初所没得着的。根基是要立定，如果没根基就不能建造。我们已经谈过了受洗替我们所做的事儿，受洗呢是叫人从世界里出来得拯救，脱离世界。受洗又叫这个人能进到基督里，
有份于基督的复活。但是按手能替我们做什么？按手是什么意思呢？
对这个问题，我们从利未记一章、三章还有四章来看。这几处呢是旧约里提到按手最多的地方。你们晓得犹太人也读旧约，旧约是犹太教的，犹太人相信，他们也读也解释。
老师，旧约献祭要在每个要献的牲畜的头上按手，那又是什么意思啊？
好像只有两个意思。利未记第一章所说的手按在牲畜头上，那意思呢是说我和他合为一，我要跟他联合。到神面前献祭是要献自己，献祭不是献牛羊，神不稀罕牛不稀罕羊，神是要人把自己献上。如果把我们自己献上，那就像外邦人那些拜摩洛的一样啊。旧约里有一般人，他们拜摩洛，他们不是献牛羊，而是把自己的亲生儿女摆在祭坛上献给他们的神，
在坛上烧死。哦，好惨啊，
好惨啊。如果我们也是那样，那我们的神岂不是跟摩洛差不多了，要人流血，要人舍命。
神的方法是，
神的方法是叫我们牺牲而不烧。神的要求比摩洛厉害，他叫我们带着一只牛或者是羊来代替，因为他们全身最要紧的地方呢就是头，我们呢把两手按在牛或是羊的头上，到神面前我们要说，这就是我，本来应当是我自己到祭坛上去用火烧掉的，献给你，赎我的罪，做馨香的燔祭。主，现在呢我把它带来，我的手按在他的头上，好像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我现在托祭司把他宰了，他的血流出来就是我的血流出来了。祭司把他摆在祭坛上，就是把我摆在祭坛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受洗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？到水里去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这就是我的坟墓，主把我埋在这儿了，把水当作坟墓。
所以按手的意思就是联合，
旧约里多半是这个意思，我与他联合，我就是他，他就是我。今天呢，我和他站在一个地位上，他被带到神的面前去，就是我被带到神的面前去，那这就是按手的意义了。
还有别的意思吗？
有，在创世纪里有以撒给他的两个儿子按手，雅各为他的两个孙子以法莲、马拿西按手。雅各给他两个孙子按手的时候呢，一手按一个，替他们祝福，那这就是传递，是传接，就是把福传给他们，就是说呢，我替你们祝福，替你们求福，那这个福呢就临到你们身上了，这个福就赐给你们了。
在神面前的按手，我们已经知道两个意思了，一个是联合，一个是传递，
两个都可以说是交通。交通叫我与他合而为一，交通呢叫我的能流到他那儿去。
老师，为什么基督徒要按手呢？
我先谈谈什么叫基督的身体，什么叫膏油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，诗篇一百三十三篇，你读了吧？会不会觉得很稀奇？多稀奇呀！神在地上得着一个完全顺服他，能完全代表他，也完全活出他的生命的人。神以设立他为主， 为基督了。神把他自己的灵降在这个人身上，这个人就是拿撒勒人耶稣。神把他的圣灵浇在他身上，像浇在我们的头上一样。主耶稣不是以个人得这个膏油，主耶稣得这个圣灵呢，乃是站在座头的地位上。换句话说呢，是为着身体才被神膏的。
这就是圣经上常称他为受膏者的原因吗？
我们的名字也叫受膏者，他的名字是克里斯托斯 Christos， 我们的名字叫克里斯托爱 Christoi， 基督徒，基督者，就是说他是头，教会是身体。神在地上不是要造一个人，神在地上呢，乃是要造出一个团体 Corporate man， 教会。但是教会在地上凭着自己不能满足神的心，也没法行出他所行的，没法维持神的见证，没有神的能力。因此教会需要膏油，有了膏油才能满足神的要求。膏油是神权柄的代表，膏油就是神的权柄，神的权柄是借着膏油浇灌在教会的。
神的膏油就是圣灵。
弟兄姊妹，要明白圣灵，你必须要明白身体。圣灵不是直接赐给身体的，而是赐给教会的头。神把膏油浇在教会的头耶稣的身上，全身就都有膏油了。
诗篇133篇第二节最能说明这一点了。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
我们只要站在基督身体所当站的地位上，膏油浇灌在头上的时候，自然就流到我们。膏油是浇在亚伦的头上，然后才流到胡须，流到衣襟，再流到全身。所以呢，今天人享受膏油，不是个人在神面前怎么样，而是站在身体的地位上，膏油就流到我们身上了。如果你不站在头下边，那膏油呢就不能从你身上经过了。接受膏油不是个人的事，也不是身体的事。接受膏油呢，是俯伏在元首下边，站在他的地位上就有膏油。在属灵的路上呢，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，不能凭着肉体做什么。因为膏油不是涂在人的肉体上，那这一点我们要注意，我们不能随着自己的意思做，必须要有膏油。但是得着膏油，这不是求的问题，不是祷告的问题，乃是要和身体有正当的关系。
老师，我们一块来听诗歌《充满我》。
由于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，所以呢，他能代表教会，也能代表基督。这第一就是权柄，所以使徒按手不只是替教会按手，并且是替基督按手。意思是说，主教接受者服在他的权柄以下，从今以后这个人就是服在基督以下了。
老师，这按手是叫我们与身体合而为一，把基督所得的膏油也传给我们，对不对？
对，但是你必须站在头的权柄之下呀，你必须在基督的身体里做肢体，绝不能说我一个人就行了。你蒙恩的时候所得的那个性质 是身体上的肢体，那个性质不许你单独，单独是不行的，你一单独就死了，只有在身体里这才是活的。
老师，按手带着传递的作用，但是按手主要的意义还是联合。
对，被按手的人必须有这样的心，说主啊，我凭着我自己不能活，我承认我是身体里的一个肢体，要有身体我才能活，要有身体我才能有膏油。
因为膏油是从头上流下的，必须浮在教会的头之下，
也和神所有的儿女要一同联合，浮在头的权柄之下，自己浮也是联合的浮，直接的浮也是间接的跟全体一块浮，
这样我们就能受膏油了，站在身体的地位上就自然而然的受膏油。
使徒时代呢，在撒玛利亚有一班信徒是腓力到那儿去传福音信的，也受了洗，那按主的话说呢，他们是得救了，可是他们还没得着圣灵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呢，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。在耶路撒冷，使徒们听见这事儿，就打发彼得和约翰到撒玛利亚去。当他们为那些人祷告按手了，圣灵立刻就降在他们身上了。
他们被膏油涂抹了，受了圣灵。
对，弟兄姊妹，受洗是宣告说我把世界丢了，按手呢是宣告说我进入了身体，这是两回事。我受洗，我脱离了世界，把消极的世界丢了，一旦按手呢，我就加入了身体，加入了身体呢，我就需要和神所有的儿女联合了，并且呢要伏在教会头的权柄之下，你的地位一对，那膏油就流到你身上了。撒玛利亚人信的主是得救了，但是呢圣灵还没降到他们身上，使徒们就按手在他们头上，把他们摆在元首基督的权柄下，把他们与整个身体呢联合在一块儿，稀奇的事儿就发生了，圣灵降下来了，膏油流到他们身上。还有一处呢是发生在以弗所的事儿。
我知道，那是保罗去传福音，在以弗所碰到了十二个门徒，他们都受了施洗约翰的洗。
所以保罗问他们说，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？他们说没有。保罗就问，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？保罗马上看出了根基上错了，是受了约翰的洗，没归入基督。所以保罗说要再受洗，归入基督的名。接着呢，问都没问就给他们按手了，受了洗就按手，要进入身体，伏在元首的权柄之下，那这就叫按手。
老师，保罗为他们按手，是不是有接纳认同的意思呢？
有。
老师，那如果没受洗，直接接受按手可以吗？
没受洗不能做，不过哥尼流家是例外，在圣经里只有这个例外。哥尼流家里不但没受洗，也没按手，圣灵就先降临了。因为呢，从五旬节起，所有的使徒开始的时候呢，还以为主的恩典只给犹太人，因为他们自己是犹太人，主耶稣也是犹太人。五旬节的时候呢，圣灵是降在犹太人身上，那得救的那三千人、五千人都是散住在各国的犹太人，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得着他。到底这个恩典给不给外国人，也就是外邦人呢？他们还不清楚。我们中国人呢，骂外国人是洋鬼子，他们骂外国人骂得比我们更厉害。
对，他们把外国人看成下等动物、畜生，
所以呢，把迦南妇人当作狗，这不是稀奇的事儿。他们根本就看不起外国人，连彼得他的头脑也转不过来，也看不见。弟兄姊妹，打破人的黑暗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 所以呢，要到哥尼流家里去开外国的门，那是一件大事儿。在撒玛利亚的那些呢，都是在撒玛利亚的犹太人，还没有碰着外邦人。主要救外邦人怎么做呢？主还先给彼得一个意象啊，天上降下一物，好像一块大布，里边呢还包着东西。主对彼得说：“你宰了吃。”彼得一看，彼得比神的命令还清楚，说是这个我从来没吃过。你看，人的头脑有多厉害，从天上降下来的，这是主亲自给的，他亲自叫他吃，他还不吃，主没办法，只好收回去。第二次再来，再从天上降下来，再叫他吃，他仍旧是不领会，又收上去了。第三次再来，再给他看，再对他说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来，那不能不清楚了。
是啊，就是记性再坏也记得了。
彼得不能说我刚才看错了啊，也不能说我刚才看见的忘了，记不清楚了。
当然不能了。
这个意象像彼得这么一解开呀，该撒利亚的人就在下边喊了。这样呢，彼得更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。外邦人也可以得着，狗也可以吃桌子底下的渣了，外邦人也能有份于神的救恩了。所以呢，他就去了。去的时候啊，彼得不敢替他们施洗。
哥尼流信主了。
不错，哥尼流家的人已经信了。
老师，我们再来听听诗歌《充满我》。我们再来谈谈哥尼流家里信主的事。
好，前边我们谈了，如果没受洗，直接接受按手可不可以这个问题。我们特别提到说，没受洗那不能做。不过呢，哥尼流家里是个例外。我们谈了，哥尼流家里的人他们信了。那假定说呢，彼得给他施洗，那和彼得同去的十位、二十位弟兄，他们不承认，他们要说：“彼得，这是你单独的行动，哦，这不算。”在那里呢，那彼得就很为难了。彼得自己是清楚的，但是弟兄们不清楚啊。彼得不能动，但是在那儿不必施洗，不必按手，主就把圣灵降在外邦人身上了。那这样呢，彼得回去就有话说了。他能说，我只说了几句话，福音没有传清楚，圣灵就降下来了。圣灵已经降在他们身上了，我没办法了。 只好给他们施洗了。因为受洗是为着脱离世界和进入基督，按手呢是为了要得膏油，膏油已经得着了，按手那就取消了。
多奇妙啊，没受洗没按手就得着膏油了。神在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人身上做的事也不同，而且啊，坐在没受割礼的外邦人身上，神用了实力教导了门徒。
那这事儿呢，也给保罗解决了大问题。后来保罗从外邦人那里回去，在耶路撒冷教会里呢，有几个信徒坚持给外邦人受割礼、守律法。那彼得呢，就把哥尼流家里的那件事儿说出来了。这儿呢才打破了那些人的旧观念，从此呢就开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门。撒玛利亚有按手的事儿，该撒利亚没有，可是主用该撒利亚的事儿呢印证了保罗的事儿。按手这条路呢一直到今天都没断。
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教会要为牧师、长老、执事或是主委派的弟兄姊妹出去传福音要行按手礼的原因了？
按手是传递祝福，是联合，是伏在基督权下接受膏油、圣灵的浇灌。按手是真理，是基督道理的根基之一。圣经呢要我们注重按手的真理，但是不是礼节。按手能有果效啊，那不是那个人的手特别，不是那个人特别，乃是圣灵借着那个人的手显出的能力。
这也是保罗提醒提摩太给人行按手之礼不可急促的原因。
为了让弟兄姊妹啊更清楚膏油，那么我们再把前边呢我们所提到的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13节这处经文呢我们再给你读一次。
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，人是一个身子，基督也是这样。我们不惧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
好，盼望弟兄姊妹都把这处经文记好。下一次呢，我们要谈消灭区别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。希望弟兄姊妹在主里好好祷告，预备心，我们下一次呢能够把这个题目谈清楚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和您谈到这儿了，再会，
再会，
愿神赐福您。